周末茶馆节目，关心大家关心的话题。听众朋友，又到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半小时专题节目周末茶馆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小安，欢迎各位收听。这首名为《自由花》的歌曲曾激励世界各地的华人关注中国民主运动。这首歌的版权所有呢，是香港智联会这家世界知名的民间组织。香港实施国安法一年多来，香港民间的结社自由陷入死亡幽谷。香港智联会等多家民间组织的领袖陆毅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指控，这些组织也面临香港警方所说的外国代理人的指责。香港和大陆一些媒体也将这些组织妖魔化。9月25号，香港智联会通过会员决议，将这个成立了32年的组织解散。在这之前，这个组织的网络电子平台已经在香港的警方要求下全部关闭。而9月21号，香港另一家民间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也宣布解散。那么这些组织到底是什么组织？为促进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做了哪些贡献？今天的周末茶馆节目，我们以这两家民间组织为例，来看看香港民间结社自由方面的巨大变化。首先，请听我们对美国的民间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的专访，谈曾经与人道中国有过合作的香港智联会这个组织。周峰锁先生您好。
小安你好。
哎，我们知道您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的时候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因为你在这个运动中的一些作用，你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广播站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是当时中共官方宣布的21名高自联通缉的学生之一。后来你入狱一年并被流放一年。你现在在美国，你是人道中国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创办人。那你看现在香港的情况，像你这个人道中国这样的组织，如果是在香港的话，还能够存活下去吗？
当然肯定不行了。香港现在在迫害所有的民间组织，像包括最近他们上到山巅的年轻人，他们的罪名就是给这些在狱中的政治犯给他们送巧克力等等鼓励安慰，这也是以前智联会所做的事情，也是我们人道中国经常做的，是我们向中国的政治犯，包括香港政治犯去无疑在国安法下，就在香港在中共指使下不能允许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的，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就是香港的智联会这个组织。那这个组织是1989年成立的，这个组织成立的具体的背景。
智联会就是因为89民运成立，全名叫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对，
就是因为在当时89年的民主运动被全球的华人响应，包括台湾、香港还有海外的华人，一般都认为这是对于中国啊，作为一个国家也好，作为民族也好，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当时整个一般都习惯。
周峰锁先生，香港的支联会主要的政治纲领就是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结束一党专制，促进民主自由。过去啊，这是1989年到现在已是32年，您觉得他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组织了，可以说在过去32年，在整个广义的中国民主运动中间，影响最大、参与最多的一个组织。它的最大的一个公开活动，就是每年6次的烛光晚会。在89年的时候，有200,000人参加这种抗议北京的游行。那后来烛光晚会一直到最近啊，都有10几万人参加。
地点就是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是吧？
对，这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最重要的纪念八九民运的活动。八九民运因此它的历史遗产啊得到传承，薪火相传。特别是在香港，新的一代的民主人士，像邹欣桐、黄之锋、周庭，他们这些都是在这种维园烛光中间长大的，也是成为香港这个城市它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的一个代表，就是维园的6次烛光。那么其实支联会呢，在香港它的活动非常多了。那还有一个和大陆有关的，就是关注中国的政治犯，那很多重要的活动，现在我们人道中国在做的，其实也是支联会坚持了很多年。比方说像国内的政治犯提供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和小额的经济的援助，那这个支联会做的时间很长，影响也非常广，包括集圣诞卡，每年在各种节日去看国内的很多的著名的政治犯，他们被审判、被迫害啊，都有香港支联会的人们去为他们呼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在香港本身，香港自己的民主运动呢，支联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品牌，民主派是以支联会为核心的，有时候会以别的名字活动，但是其实主要的组织者他的影响也是来自于支联会的力量，这里边其实包括很大的像7.1游行，那后来成为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的一个基础，最高峰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有200多万香港人来游行，这一部分是和香港的民主化有关的，这也是支联会这么多年所做的非常有影响的事情。
周峰锁先生，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黄雀行动，就是1989年6.4中国出动解放军，平息了在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之后呢，很多的学生啊，还有这个参加者受到迫害。那黄雀行动是香港的一些人士组织的，救援大陆的这些受迫害的这些学生啊，包括一些市民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这个黄雀行动的主要组织者是支联会吗？所谓的营救就是通过秘密的渠道把这些受过中国警方迫害的这些学生，6.4的参与者，偷偷的帮助他们流亡海外，是吧？
那对，肯定主要是支联会在组织，有很多其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了，这是当年香港民众支联会为中心支持八九民运的一部分。
香港这个支联会的第一任主席呢，联合主席是司徒华。那司徒华他也是曾经担任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啊，他也是其他的几个组织，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会长啊，还有民主党的这个党鞭呢，曾经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那么他已经是2011年去世了。接下来支联会的负责人还有李卓人、何俊仁。那么这些年之中啊，您有跟这个香港的支联会打交道吗？这些领导人有见过面吗？
对，您跟他们也有很多密切的合作，特别在今年6.4这些方面。司徒华先生在的时候，经常几乎每年都来参观，来鼓励各地的民主团体。我多次见到他。
哦， 你跟他们都见过很多次啊，在有过很多的合作。
对对，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值得敬佩的师友，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中国人啊、香港人中间有担当、有勇气、有大德感召力、英雄的人。那现在他们中间有些在狱中，这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那还有当然，因为人道中国的这些关注中国两侵犯的事情，还有包括关注维权律师，那就是何俊仁律师，他们有中国维权律师关注小组，其实是他们在这方面做了最大的功绩，就是把中国维权律师成为一个社会力量，让他们的所作所为为全世界知道。现在维权律师关注组也和其他组织一样被强行关闭了，那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合作。我也去过香港，也参加过香港今年六四的长跑，每年它的一系列今年六四活动的一部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六四纪念馆，那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刚刚被关闭，很多纪念物被中共强行搜查收缴。那我们也在海外继续做六四纪念馆。
周峰锁先生，您现在啊，中国这个《环球时报》他就引用香港的一些媒体报道说，香港的警方现在说，香港支联会这样的组织呢，它是涉嫌是外国代理人，所以他现在正在进行调查，要求他们交出一些资料啊，包括会员的资料等等。香港警方这样定义啊，把这样的这个组织定义为外国的代理人，你怎么看呢？
这当然是疯狂，没有任何道理。支联会的建立，它的历史、它的运作都很清楚，它是一个香港市民自愿自发参与为基础，有强烈的多数的民意支持的一个民间组织。它的存在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它是因为爱国啊，尽管关注中国的前景啊，不愿意看到中国受这个中共暴政的肆虐，愿意为中国民主化尽力的。说它是外国组织等等，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如果说这方面呢，中共才是外来的组织，他们是被苏俄的金钱和军火豢养起来的外来政权，他靠的是暴力和谎言抢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得到人民的授权，否则他怎么不敢投票呢？
那现在香港的支联会呢，因为他的这个领导人李卓人和何俊仁呢都已经在狱中，被香港警方指责是非法组织参加集会啊，还有其他领导人也在狱中。那么香港支联会这个组织呢，八月份就启动了这个解散的一些程序，9月25号他们的会员投票解散。他们在狱中的这些领导人呢，也是发出信息出来呢，支持这个组织解散。香港支联会这个组织是逃避不了这个解散这个命运了，这个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一党专制下面不可能有民间社会啊！中共在把香港变成新疆。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专题节目《周末茶馆》，我是主持人小安。刚才这段节目时间里，美国民间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为大家介绍了已经宣布解散的香港支联会这个组织。接下来我们请旅居美国的山东维权人士陈光成来为大家分析香港另一家民间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解散意味着什么。陈光成以前在山东被地方政府打压迫害期间，曾得到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声援和帮助。陈光成先生您好。
哎，你好。
香港的这个民间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9月21号宣布自行解散，对这个决定啊，您理解他们的，你怎么看呢？
首先从现在来看呢，我倒不感到吃惊，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维权律师关注组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对中国内地的 奉行法律，践行法治，按照已有的法律来行事的这律师而遭到无端迫害呢，进行持续的关注。其实无非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把这些人遭受到的非法的这种迫害尽可能的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这些消息一直以来是被中共所不能容忍的。原来呢，也有很多中共的干部在我面前提到过些东西，但是呢，那个时候中共似乎还想装出一副允许香港有它的司法独立这样一个，毕竟司法系统不一样嘛，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看到呢，中共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出台以后呢，这个恶法已经彻底的把香港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以及这个司法独立全部就给摧毁了。现在香港其实跟内地的某一个地方也差别也不是很大了，当然程度上还有所不同，但是实际上本质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共产党已经可以命令香港政府其他的部门变成他的爪牙，来对他们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组织进行打压迫害。
我们也知道您以前是山东临沂沂南县双侯镇东施古村的维权人士。您小的时候呢，因为眼睛有疾病呢，所以家里面比较贫穷啊，没有去看医生，所以导致双眼失明。那你在这个山东的时候呢，虽然您没有这个考取律师资格是吧，但是你是自学法律，所以帮助你村民和残疾人士还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呢来维权，所以你就是有赤脚律师的这个称号。但是因为你参与这些维权的活动呢，所以你受到山东这个当地政府的迫害。你是在06年到10年期间呢入狱被监禁，包括你的家人啊都被非法软禁。那在这期间呢，你就受到了这个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这个组织的这个帮助是吧？具体是怎么样的帮助呢？
这种帮助就首先他们从信息这个角度啊来了解我们遭到迫害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把这细节及时的传递让大家都知道，让香港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把这些案子的一些细节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及时的跟港人分享。也通过这些案子呢，让港人也包括在国内的人，因为当时这个他们的一些工作也获得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嘛，这些媒体辗转也会再传到国内，比如说我们的自由亚洲电台，当时香港分部也是直接对他们的这种关注行动呢进行报道。所以呢，在国内的人也会通过这样一个辗转的渠道了解到在他们身边不远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不是这些渠道呢，这些人可能近在咫尺都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说呢，这些我觉得对于提高中国内地公民的法律意识或者权利观念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非常专业的，从一个法律的规定和法律的适用啊，以及是否违法等等这个层面上给大家做了一些剖析，让大家理解到谁在违法、谁在作恶、孰是孰非。其实这个对于提升公民对社会公正的认识呢，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对中国公民的觉醒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注法律实施的这个层面上，着手关注中国大陆内地的这个公民事件，这本身都是不仅符合香港的法律，也同样是符合中国国内的法律的。因为这个同样是在中国内地法律之下，公民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的一种权利。当然这种权利，你如果单纯从法律上讲是可以的，但是你真正去践行的时候，就会被中共欲加之罪。这是一种常态。那他们呢所关注的也就是这个法律是怎么定的，公民是怎么做的，然后共产党是怎么做的，把这一系列的东西呢都摆在面前让大家去评判一下。
陈光诚先生，所以你就是说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这样的个组织，它就是为在中国受打压迫害的这些律师、法律工作者，包括你自己，在你们受迫害不能发声的时候，它就是帮你们发声，传递消息到国际社会是吧？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们也为这个中国这个709被抓捕的维权律师来呼吁。这个709大抓捕、709事件呢，主要是2015年了，就是6年前了。中国在 20多个省份啊，同时间在两三天内呢，大规模的抓捕、传讯几百位、两三百位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访民，还有他们的亲属，许多的律师呢，至今还在狱中。那么就是说，这个其中一位律师的家人呢，叫陈桂秋的，他在美国推特网上。9月21号他就说呢，听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解散，他说709大抓捕之后呢，这个关注组啊给他们巨大的帮助，就是他们的娘家人，没想到呢几年之后声援大陆被捕人权律师的何俊仁律师，也就是这个关注组的创办人啊，自己也遭受了牢狱之灾。所以呢，他说这个香港被赤化，就是人民不能得的安宁啊。这是一位这个709律师的亲属呢所发的这个感慨。那么就是说，这个您是在2012年4月份，您逃进了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后来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呢，可以和家人一起离开中国，到了美国。那您到了美国以后，您跟这个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有过接触吗？特别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前任主席何俊仁，有过见面吗？
有过，有过。我们来以后呢，实际上还是接或间接的都保持着联系。其实我刚到美国不久呢，六四前夕他们就开始跟我联系，然后我们就有一些交流。在我去台湾的时候呢，他们当中很多朋友呢，就像何俊仁，他们就都专门啊到台湾去，我们在一起也交流了很多。后来这个何俊仁律师到美国来，我们吃饭交流，就是从我在监狱里，我也通过秘密的渠道能够从我们自由亚洲电台听到何俊仁关于我的遭遇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一些评论。那个时候他在立法会工作，后来当然情况有点变化啊。这个其实他们对于中国内地的这种关注，对于人权社会公正的关注，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简简单单就是说在香港范围内去推动香港法治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对整个社会公正啊，整个社会的这个人类发展方向的一些关注，这也正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本身似乎就标志着整个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内地的影响。因为长期以来啊，你像六四纪念在内地没有办法进行，但在香港年年都进行，从来没有中断过。那律师关注组也是这样，在中国如果你是个律师，你关注中国的这些迫害案件、律师的迫害案件、中共的违法乱纪、乱权妄为等这些事件呢，这些人权律师因为维护社会公正，替这个受迫害的公民辩护，就会遭到中国共产党的非法迫害。他根本就不顾法律是怎么定的，哪怕你做的一点错都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来行事，那他也会凌驾于法律之上，以黑社会的名义对他直接进行迫害。那这样的一种状况呢，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呢，他们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就扮演了一个非常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的法律呢在香港当时还是不一样嘛。
哎，当时还是香港还是一国两制的。
对，当时还算是一国两制。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中共对于香港所扮演的民主桥头堡的角色，或者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的这样一个角色呢，是非常非常的又恨又无可奈何。但是我们看到呢，那是过去，现在呢，中共直接就干脆不要脸了，撕破脸皮，不顾这个违反香港基本法，不顾违反中英这个联合声明。不顾国际上的关注，不顾国际条约，直接就撕毁这样一个协议，直接越权越过香港立法会强行立法，又对香港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进行大肆的破坏。现在呢，我们看到香港已经基本上是沦陷了。
陈光诚先生，那么你刚才讲就是说你在2012年离开中国之前，在受到山东地方的警方、地方政府被非法监禁期间，你就是听到香港的这个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负责人何俊仁在媒体上为你呼吁，是吧？那时候你并不认识他，也没有跟他有接触，是吧？
完全不认识。对，其实何俊仁也不仅仅是何俊仁还有其他的像潘家伟像其他人，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真的对于中共、对于中国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迫害起到了一个让他没有办法在黑箱 将你做的这样一个作用，或者说让中共产生有了很大的忌惮，如果要这样做，那他必须评估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我们看到现在今天的香港所谓的法律上赋予的那些权利现在基本上都是名存实亡了，连这个智联会也不得不宣布解散，这一系列东西都标志着香港已经彻底沦陷，不再是一个独立繁荣的国际都市，而是变成了中共魔爪之下的一个沦陷区了。所以这是很令人遗憾，而且国际社会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他们对于中共不断在香港做出的试探只是说说而已，做得远远的不够，所以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文明社会绝对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一些邪恶，这样的像专制吞噬民主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这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9月21号宣布解散，也是因为就是香港的警方呢认为香港的智联会啊，还有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啊，这样一些组织就是香港的这些民主派人物所创办的一些组织，都是这个外国代理人，指控这些领导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所以要求他们交出资料，交出这个会员的资料啊，财务资料啊。那在这之前呢，其他的香港，比如说这个民主阵线呢，民阵，还有香港的教协都被迫解散了。那这是不是说明以后香港不再有这种民间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些维权组织了呢？
只要中共还在，香港被控制的命运就没有办法摆脱。所以呢，不一定完全没有这样的组织，但是很可能有这样的组织也做不了事情。那我就是想提醒大家，就说香港目前的这种状况，我们不要简单的认为他们把这些人迫害完了就行了，他会继续的对更多香港人民，或者要求真正的宪法制，要求按照他们原来的习惯形式的这些香港人展开迫害，等把这些人迫害完了，那些人也就开始用其他的口袋费，比如说这个寻衅滋事啊，或者说你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进行迫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要觉得中共在做这样的事情是会有底线，是会有一个限度，不要这样想，专制它是没有一个底线的。这个反动中本身是一个结果，并不是原因，并不是导致中共迫害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是中共想要彻底的控制香港，所以他们要设立送中条例来控制香港，把原来的他们只能通过黑社会，只能私下的对港人进行绑架酷刑逼他们认罪然后再进行迫害呢，变成公开的，我就是按照这个条例对你直接的进行抓捕和控制。
有一个梦不会死的却怕，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的却怕，来自你我的心的却怕。
听众朋友，今天的周末茶馆节目里，美国的民间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和旅居美国的山东维权人士陈光成分析了两家香港知名民间组织被迫自行解散的问题。这两家组织是香港智联会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香港智联会版权所有的这首《自由花》的歌曲片段中，我们周末茶馆节目也到了尾声。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多后的今天，香港结社自由显然已经今非昔比，内地化的香港不仅仅这两家，而是多家民间组织遭受警方的压力被迫解散。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再是港人美丽的风景，而是和大陆一样成为笑话。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次周末茶馆节目，我的推特脸书账号都是小安，欢迎大家通过美国社媒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我们节目的感想和意见。好的，主持人小安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下次节目再会。